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维摩
诘
菩萨。
各位法师，各位菩萨，这个维摩诘经啊，这个释迦牟尼佛派这个迦舍尊者啊去慰问啊看病啊，这个维摩诘居士跟他的一段对话。因为这个昨天我们讲到啊，这个为不思故啊，运行其实啊，为坏和合相故，应其团师为不受故啊，应受彼时。就是我们出家人吃饭啊，其实啊，为了这个，为了不思，不思就是说我们出家人吃饭为了断啊，难于饮食啊，难于饮食或者是身体和合之时，就我们身体是四大和合的啊，不应该啊用很多的心思来照顾它。你照顾了这个肉身，也同时照顾了难于的这个啊，这个饮食。难于死就是生死啊，身体死就是烦恼。所以世间人啊，为这个肉体我辛苦一辈子啊，为了难语啊，这个传正解带，为色故啊，这个生死流转，生生世世无有出期啊。所以我们为了修道，为了成佛，为了破坏啊，不执着这个四大和合的假象啊，我来七死。那是为什么？七死就是我们要平等死啊，要淡薄啊，这个饮食就是对这个肉体要淡薄啊，因为肉体淡薄了，五蕴就淡薄，受就淡薄，受淡薄，难欲就淡薄，难欲淡薄，六道轮回就淡薄。所以在饮食上，这个其实呢啊，我们修行呢很大的一个部分啊。后面讲这个以空寂想啊。日欲寂乐啊，所见色与满等，也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啊，在这个四大远寂五蕴寂寂的这个体上啊，这个色啊，这个色，就是我们执着于这个肉身呢 啊，执着于二元对立的这个色相啊，跟盲没什么区别的，就是说。啊，就是无明呢，一个人的无明跟盲有什么区别呢？啊，所以这个空寂啊，空寂就是啊，我们讲的就是说，空寂想日寂乐，也就是说啊，比丘啊到村庄里面啊，心里面呢、啊。还保持一片啊空寂啊，不受这些啊寂乐啊这个影响。其实我们出家人在外面去看到，或者在城市里面，还在闹市之中，看到这些色声香味触法喃喃语语的这些啊色相啊，我们就像瞎子一样啊，什么都没看见啊，要进入到这种状态。所以为什么平等于世呢？就是说你拿着钵一个村庄里面吃七户啊，过去出家人托钵吃饭是这样的，走路的时候四大位眼睛阳光比鼻冠心是不堪忍的，就怕我们打饭的时候或者吃饭的时候不敢，就是说就像啊碗里没有东西一样，看到前面人像没有人一样，就是阳光比鼻冠心。你在日本呢，你就可以看到那出家人呢，他戴个帽子，把整个眼睛都蒙起来， 整个的，他那个帽子就像一个桶一样，对的。然后走路的时候，只能看到眼前的一角，不会超过三米，记得。然后听着站在那个街上，然后拿个钵托在那个地方，就是他这个帽子戴着是看不到钱的，你给什么我们吃什么，就这样托着。记得，其实大家在那个电影里面应该看过，是吧？那个出家人戴一个帽子，整个脸都是蒙起来的，就看到这么一点点，不超过一尺，有的只有我估计只有六公分的这么一个空，然后站在街上不动，就拿一个灯站不动，透一个波不动，然后这个波这个伸在那个地方，他一心进入禅定，看过吗？觉得看过，就是我们修行要进入这样，就是说。看到就像没看到一样，这样。那个达摩打坐啊，面壁是吧？面壁九年，也就是说，日本汉流传下来叫我们讲叫寂，叫昧照场。昧照场呢，就是他坐在那个地方，他眼睛看那个阴观世界，由于墙壁就是不动的。就是他就日本他形成了一个面壁，他就面壁打坐，就是说很多人坐在禅堂里面，他不是面对面这样的一个圆圈坐的，他都是背靠背，然后都是面靠墙壁打坐，坐在这样。所以我们也可以试一试，就这样。有人打坐的时候，不要老是背靠墙壁啊，这前面什么都看得见。就是应该调过来，把眼睛看住墙壁打坐。所以你在床上打坐也可以啊。床上打坐的时候，你面壁打坐，心与墙壁不动不摇，就这样。这样的打坐，这个就是讲到寂落去，就是到村庄里面去啊。你眼睛真是阳观彼，壁观心啊，不像前看啊，不像上看，不像左右看。啊，不平看，就是专看眼睛三尺之外。我们这里是过去一个叫长和法师啊，他是我师弟啊，他修行比较极端，就跟我们跟人想法不一样。他每天呢，他就修，他眼睛呢不看三尺之外，走到哪里眼睛这样瘸着，修人眼睛嘛。就是说他看到人眼睛，他就不管走到哪个地方，他眼睛只看三尺之外，只不往上面看啊。小乘佛教也这样修，小乘的佛教的话他走路的时候看着师父的脚步，就是师父在前面走，徒弟在后面走，一个人拖着个把，拖一个钵，然后师父走一步，徒弟走一步，师父不走，徒弟不走。他在外面走的时候，就看着师父走，他必须要踏在标准的踏在师父的脚印上，师父走一直走一直走。所以他这个小乘的佛教的话，出家人出去吃午饭了，就很多很多出家人就跟着后面，是一个脚印一个脚印一个脚印一个脚印给他。所以你看小乘的佛教的人很厉害，你看我们中国暂时有很多出家人，斯里兰卡吧，就是留学嘛，有些的时候，他当时他整个的学院里学生呢，全部到一个山上去，那一块石头啊很厉害。那石头的时候，如果有禅定功夫啊，真的啊，只要一念大悲咒啊，那个石头就发抖，咚，发抖。你看那个藏传人呢，他一念就发抖，就是换抖动，就是神震地倒地摇的感觉。后来我们汉传，我们汉传就是我们这边人跑去念，怎么念都不懂，就是他们一念就发抖，我们怎么念不懂？为什么呢？就是我们心是飘的，知道？就是我们眼睛向外看，耳朵向外听，鼻子向外嗅，嘴巴就是一眼二鼻十之意，不断的向我色身向我说法，再问去这样的。人家小乘佛教都是内流，是吧？他一念这个声音呢，马上就会震动这个整个那个石头本来是很愿意动的，这样有禅定功夫都能搞动。但是呢，中国的汉僧呢，真是一点功夫都没有，没有禅定功夫，就是说那个石头一点都不动。就是说，所以我们汉传佛教就大乘佛教，往往利益众生呢，都心向外走，就没有一点功夫，就内在的功夫没有。 所以我们坐在一块，你想你有没有功夫，是看你眼耳鼻是不是累你。你走路啊，坐火车啊，这个在公园走路啊，你要累你，你要有功夫出来，是吧？所以就是说，你站在那个地方，就像在地下像生了根一样，就是你要顶天立地，就感觉到整个宇宙跟你是一体的，要找到那种感觉。有人成乃不修的人，就是眼耳鼻舌跟外色身相互触法，互相在摩擦的很厉害。所以讲是大乘佛的，连人天都不语，是吧？所以要想有功夫的话，看到外面的色就像蚂蚁一样，听到声音所有的声音了，就像响声，就像风吹的响声一样不杂，都是不会有是是非非啊这分别的东西，不管是鼻子闻的鼻子嗅的，是吧？耳朵闻的，嘴巴尝的就是吃的东西都不起分别，是这样的，是吧？所以闻到了菜的香味啊，就像风吹过来一样，没什么分别性啊。所以吃的东西好吃不好吃，心里不分别的，这个就是修行的功夫。也不能说互相比较，过去释迦牟尼佛圆寂以后啊，就有比丘这一块比钵，你的钵是金钵，我的钵是银钵，你看比我钵好看，我也要搞一个银钵，然后就到一个地村庄去画钵。画钵的时候常常去画钵花钱，然后呢比丘跟比丘比谁的房子好，他的房子比我房子好，我也要搞一个房子比他房子还要好，然后又跑就是家里化缘，然后呢这个就是吃，你吃的比我吃的好，又就是自己化缘。后来到最后面呢，家宅之内有些也跑到那个村落去了，跑到那去了，那个出家人呢，那个居士啊，一进了出家就关门，一进了出家就关门。那家宅说这是什么原因啊，然后这些居士为什么进了出家就把门关起来啊，就害怕，是吧？后来他回去一打听才知道，我们的僧团内部出了问题，就互相哪个房子好，哪个坐垫好，哪个钵好，哪个穿衣服漂亮，互相比赛，我不与你的，我就一定要去化缘，这样就闹成了居士啊的负担。所以居士一见到出家人了、就关门，就是不愿意接触，是吧？所以出家人要互相比钵、比房子、比衣服、比坐垫、比这个佛珠哪个好看，那就完蛋了，是吧？佛法最后就灭了。所以国家为什么要治理了，就是说很多人现在都比赛，就是谁的庙做得好，然后谁的房做得好，谁的这个佛珠做得好，还搞佛珠还替人念，然后我这个珠子做多少年多少年了，现在就是他说我晚了多少年了，还有的呢那个三口呢就故意请这个天灵阁戴个手套子，然后他也不念佛，但是天灵捏珠子捏了多少年，从包浆啊，然后这从一类的，然后这个珠子包了浆以后说法师念的，然后可以卖给人家就一万块啊或者一千和多少钱卖给人家，就是他就搞钱了，是吧？这样的就不好。这个我们讲的就是说我们在外面去走路色声香味触法一个就是说我们讲色与盲是一样的风与响是一样的，香与风一样的，味都是不分别的，就这样。这样的呢才叫做起识。不然的话不叫起识。那在分别富的品的这个还有说这样的去分别，这样就不叫起识。他真正的起识是那样起识。受诸挫折于自证，就是手一摸到这个身体啊立即就像见到光明一样。就是身体中一眼睛触色，马上就看到你的性光我们讲就是我们就看到我们的心。这个见性是吧？耳朵碰到声音，马上就碰到你的闻性鼻子闻到味道，就是色声香味触啊，跟你眼耳鼻子只要一接触，你心里面就像放光一样。应该这样叫智慧的智，就是色声香味触法是你心中之光，就这样。触于就那受诸触于自证，智就是心中之光，就是你触的时候不是触到外面，像触到心中之光明一样，就这样。我不去分别它， 所以这个其实说我们讲了这么长时间应该听得懂了，是吧？就是说就是一眼二鼻触到色身相互触法，就是身体触外面世界的时候，你的放光，你知道一触不就放光，你看一色就触，你看触不有光吗？你觉得要了解这是心光，它不是外面的色，是心光，你知道，就像我们传统讲一块石头扔到水里去，水起了波浪，这个波浪一定是水做的，不是石头做的，你知道。所以人家骂你说你讲你的触到你的耳朵的时候啊，你就感觉到受，我这个受就是心光，知道？你听到的是心光，所以人家叫你呀，哎，禅佛，你要停顿一下。如果有修行的功夫的人呢，不是立即就回去找人家，哎，干嘛嘛呢？而是因为你常常用功的时候啊，人家叫你的时候，处理的，你看禅佛，你听到的是心光。知道，我不是某一个人叫你，你是停顿一下，停顿一下就是非常，就是就马上就在心观里面感受到别人在叫你，我并不是立即就回头毫无绝招，知道。所以为什么修行人动作要慢呢？就是说人家骂你的时候，你听到的是心观，然后再非常亲近非常平等，人家讲你好讲你不好，是亲人叫你还是不好的人叫你，是坏人叫你，你都不管，你只管自己的心观，然后再去解决问题，是这样的，所以一叫就反应，一叫就反应，就这么人家挨你一下马上反应跳起来，就证明你没有功夫，所以要紧紧记住，就是外面的所有的外面跟你接触，跟你六根一接触你就跳起来，这证明你没有修行，没有事后观照。所以观照是日夜六时常观照，每一秒钟都要观照了，你越观照越宁静，越观照越清净，越观照心越空灵，越观照世界越平等，越观照你发现在哪个地方没有一个堵住，没有一个我住在某一个地方，因为随时都是这样的，随时心都在放光，因为你的身体你的念头都是随时在放光，你知道，所以没有一个中心点，就是你在北京在天津在火车站在菜市场或者在厕所上或者在宫殿里面在或者在街头上就或者在上班或者在家里面，那都是一个心在放光而已，就是随时随地心在放光，你知道。所以心性是不动的，变十方的，你知道，你不管在哪一个地方都是一个点，没有一个中心点，就是不能说心有一个中心点，没有，不能说我到九江来了，我就九江的中心点，然后我移到沙河来了，又一个中心点，到无量寿寺有一个中心点，你老是把你放在一个中心，其实没有中心的，你只是这个地方是放了一个水泡而已，不管在哪一个地方都是个水的波浪，这波浪瞬间就消失掉了，水是不动的，大海水是不动的，深广无比，因为水不就是多部分呢，波浪就是一点点呢，就是大海的水多深多广呢，你常常住在大海水一样那么寂灭的地方，然后你在一个地方冒个头，沙河，就是这是一个名字而已，就是沙河冒了一个头，就是沙河的自己一个泡而已，把它起名叫沙河，是吧，一个窝在沙河，然后它立即就消失掉了啊，消失了以后遇到九江，是吧，九江又冒了一个泡，把它起名叫九江，那清明九江瞬间又消失掉了，然后又到南昌又起了一个泡，把它起名这个泡叫南昌。其实水呢是更广，如果你功夫比较深的话，像二老汉啊佛啊菩萨，他是住在大海里面，深不可闯，湛然不动，它是一直是很广，因为水很深。如果你修行比较很深的话，应该是跟水是连接的，对吧？然后起了一个泡，不止我一滴，就是一个泡而已。干嘛有？我们不是，我们把水给迷失掉了，没有水，就是盯着泡不放，就是第一个泡出来了，然后等着第二个泡，就等着第三个泡，就是。你就说你在九江就等着无量寿寺，又等着沙河。也等着该上，也等着这个商店，也等着烧饭，你老是在泡上泡来泡去的，所以你不会很深，因为你从来没有把水放在你的第一里面，你一直把这个泡放在第一，所以你老是追着泡，追不到泡你就找泡， 所以就是说不能很安宁，要找人吵吵架，就是吵架，就是说因为没有炮人着急了，着急了要找一个人去聊天，聊天聊着聊着就吵架了。所以我们老是找炮，你知道吗？就是炮本来是无常的生灭法，你老是找炮干什么呢？但是现在100%都在找炮，就是如果你要水的，你找到水了，那还得了？找到水了，就等于找到自信了，那就最起码是二老汉的解脱道，就是非常，因为水深而广啊，就是炮呢，就这么一点高啊，就是不冒一下嘛，就是九江县。就冒了一下嘛，是不是就没有了？但是海呢，你的水就像大海一样深不可穷啊，啊，无边无际的。如果你是抓的牢比较坚固的话，你修行比较好，你一定是很宁静的，非常宁静的。这就相当于如果你找到这个水了，那相当于二老汉，对吧？所以你在泡里面还是在水里面，就是放了泡以后，这一千个泡不执着了，完全还是水，就是吧？所以就是说泡还是水，虽然是泡，那就相当于菩萨了。菩萨是一切尊胜而不动，是吧？像诸佛境界，所有三千大千世界都在诸佛心中而不动，那是佛的境界，寂照相用，就是所有世界应现其中。菩萨呢起了一个泡呢，他是心是不动的，二老汉呢就不起泡，不愿意起泡，就这样。反复呢他就盯着泡，他就没水盯着泡，那个泡他那个泡还奇怪，还真想离开水，就是反复呢就是泡想离开水，不想，所以他想离开水，那泡怎么能离开水？离开水泡就没有了。但尊生呢还想离开水，就尊生就是彻底的反复了，是吧？所以没有智慧的人呢，他远远是想离开水，想自己独立当家做主，就不但是一个团，在一个父亲的团体上，你怎样跳开了，是吧？所以这个想跳开的人是什么呢？就是争名独立，吃喝嫖赌杀盗淫妄，真想比人家低，比人家强，这样的人就是想跳出来。跟人家，你本来跟人家是一体的，要跳出去，就是老子要做老大，就是老子想做老大。所以呢，受诸处啊，于自证，明白？就是知诸法于幻象，就是了解一切法的话，没有真水泡哪有幻，哪有真实的相呢？就是这是个起了个泡而已，泡就是个妄想，就是于幻象，没有自信，也没有他性，就是说这个自信。啊，他没有自信，水泡他没有自体呀、泡哪有自体呢？水他是有，就是我们的自信，那自信是统一的，我的自信，你也是泡，我也是泡，那么说这个都是没有自信的。但是我们水是一体的，因为没有两个自信，三个只有一个自信，自信就是佛性，法身，就是法身只有一个，法界共一法身，就是只有一个法身，我们是共一个法身，但是起了两个泡。两个泡，一个叫自体，一个叫他体，就是我看到你，我是假的，他也是假的，就是没有自体，没有他体，就是没有我自己没有自信，他也没有自信，知道？就是凡子也没有自信，就没有他性，就是花是没有性的，这个身体没有性的，念头都没有性的，你的念头没有，你讲的话，所有声音都是没有性的，知道？就是没有自体性，就没有自信，没有他性，就是无他性啊，本质啊，本质不然啊，本质不然啊，今则无灭，他就本来不生，他也不灭，就是本来没有生过，他也没灭过啊。色受如梦如幻啊，就是叫我们不要做这些相啊，他是没有自信，没有他性，他本来就是空，对吧？空就是。本来就没有生灭，本来呢就不动无来无去空也不要执着，有也不要执着就是三轮体空啊，要这样的去化施，就化饭吃，要这样的化。所以后面迦叶增者不能恶人不舍八邪日拔解脱不舍八邪，八尊邪，八邪就是说我们住在八尊邪见里面，是吧？八尊邪见里面 啊，日八种解脱，在邪里面是解脱，就是在烦恼里面是解脱，就是烦恼，就是说我们在泡里面解脱，泡里面见到水，知道水，知道泡也是水做的，泡没有自信，就是两个泡、三个泡、四个泡，就是自泡没有自信，他也没有他性，这样没有自信，没有他性，它就是空嘛，是吧？泡也是空啊，水呢？它也没有个多漏的水存在，如果你就是水，水不就是水，它也是空的，是吧？所以讲啊，恶人不舍出八种邪啊，八邪日八种解脱，八邪跟八解脱，它两个恰恰就是正见跟邪见，正见跟邪见，就是说邪见跟正见，这是一个。物跟迷的关系，没有一个舍掉邪见而起正见，也没有一个起正见没有无正见，就是正见跟邪见它不是两个东西，它是一个东西，你不能舍邪见起正见，你就比那人家小乘里面讲一切都是无常我要求寂灭，但是有无常可舍，有寂灭可得，所以就叫小乘。就是说菩萨呢，无常就是真常，就是因为无常没有自信就是真常，所以呢他不舍无常就是真常，就是不能舍掉，有舍你把尊生给舍了，是吧？所以尊生跟佛是一体的以邪相为正法，就是邪的这个相为正法，以意识以意识吃一切供养祝福，就是集众贤圣，然后可施，是吧？这个境界会更高。就是说，邪见里面进入正见呢，就可以骗法界了，就可以骗法。这是相上，我们讲邪见是心嘛，从相来讲的话，就是法，就是说，就是成一法能现一切法，成一念能日一切念。就是意念为，就执着于意念，有一个另外的意念有正邪之分，就是说邪舍见起正见其舍邪相起正相。他说这个相像小乘无常，我要进入寂灭。他说他舍无常这个相，就是我们讲金刚经的相，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后面一个无我见、无人见、无众生见、无寿者见，他两个看到没有？就是因为金刚经里面它就是讲两部，一部是讲舍相，一部呢讲舍见，见就是我们先前这个我们讲就是念就是见，就是把正见的把正道就是正念，就是相呢就是说这个你像这个小乘这个金刚经里面讲无我相欲来以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无法相、亦无非法相，欲见诸相非相，则见欲来。我就见到一些相非相，见了不能那个相即是无相。我不能说小乘怎么修呢？小乘因为这个相是无常的，就有无常相，就是这一念之间有无常见，有无常相，无常相就是我们讲的叫相，就是说修无常的念头呢叫做见，所以一个是见，一个是相，就出来了。就是说你这个修的，我现在看到这个花，这个花是无常的，这个花是无常的，这个相无常，是不是？我要进入到这个真常，是不是？他认为这是无常的，不可以执着，他要修真常，要正相，就叫真常，要修这个。那么说成这个，但是你看到这个无常的这个念头，这个念头，我说这是无常的这个念头，记得我这个念头呢，这个有一个这样的念头，所以我就有一个寂灭的念头，我要求解脱，知道解脱。所以呢，解脱的念头和这个无相的这个相和记得它取了，因为这个取就是小乘，记得大乘是什么修呢？大乘修的说这个相无常就是正常，和这个念。我们看到就是说恶见一切相，就恶见一切相非相，这相就是非相，像水的泡 它是本来就不存在，没有自性就是佛性。就是说相是佛相啊，这个见呢，这个见就是说，而菩萨发阿育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修行善法，即得阿育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就是说你看到的是相就是佛真，这个相就是真相，就是说它就是无常。我见一切相非相就是如来。那说你见到如来的这个相，就是你见到佛性，我问你这个念头呢，你恰恰就是佛性，知道？所以这个念头的佛性跟那个佛性是一念之间同时建立出来的。所以念正相即正，念邪相即邪，知道？我不是说把这个相跟我们念分开来说，不是这样的，知道？不能说又去修念头，又是修这个法界，那变成要修法界，你念头正了，你相就正了，知道？所以堕地狱，就是因为地狱的念头就生出地狱的境界。你不可能说我是天人的念头跑到地狱的下去，那怎么可能呢？那因果不对呀。所以相跟念是同时的，它是一不是二，记得它是一个东西，有念就有相，什么念就什么相。所以你是小乘的念，一定会有小乘的相。他说你去进入解脱，然后进入到偏空，就是小乘。那么说大乘佛法呢，就是说你因为见是大乘，那么说一切相即是真如，就是如来，那你心就是如来。不然的话，怎么我这个念头怎么跟这个真如在一起呢？是吧？所以你的念头跟这个真如，还是念头跟小乘，这念头跟大乘，它是分得很开的。所以这个《金刚经》里讲，首先是要了解这个相，然后了解这个念。念跟相它是一个东西，不是两个东西，是吧？小乘念就是小乘相，大乘念就是大乘相，就是吧？佛念就是佛性。所以我们念阿弥陀佛，你一定要了解那是佛相，所以心念呢一定是佛，是吧？它是不二的。那么说在这里面讲，就是次一事能次一切，就可以供养诸佛于身前了，是吧？也就是说在普贤行愿篇就讲得很清楚了，就是不要，因为你已经在当下这一念里面，当下这一念就是说这个合掌这个相，是吧？这个合掌就是你了解这一念是佛性的时候，那就是十方佛性都已经现前了。就是我们了解这一念的时候，正好是性相，就是水波生的相，就是性相。那十方国土里面都有个离在庄严国土，所以合掌之时有两个相，一个合掌的念是佛性，合掌的相叫佛相，佛相叫功德，佛念叫佛诸佛。所以诸佛净土和十方诸佛在一合掌之中就出来了。就是我这一念之间合掌可以庄严十方国土，我这一念的合掌可以供养十方诸佛。那么我们这一念呢释放过头的功德和释放诸佛的境界，在我一念成绩。那这个时候呢，释放尊生的佛性和释放尊生的这个本来无量光无量寿的这个自性的庄严呢，在合掌之间都显现出来。就是说我带一切尊生供养诸佛，我带一切尊生庄严释放过头。就一念合成的。所以我供养一时可以供养十方诸佛，我供养一时可以庄严十方国土，我供养一时可以呢带一切尊生供养诸佛庄严国土，这一念就成就了，是不是？我这样讲大家听得懂吗？比较转，是吧？转。那么普贤行愿品，如果你等到这个道理，普贤行愿品就出来了，是吧？所以就是不舍，不能舍掉，没有一个把邪，因为心邪才会邪。如果你心不是邪，就没有邪了，哪有舍把邪呢？是吧？不舍把邪，日把解脱。什么？也就是八正道啊，八正道，八正道的就是邪见、邪思维、邪语、邪业、邪命、邪犯变、邪念和邪定啊。这个都是外道邪见，是吧？那说外表和外道，就是说我们的外表跟这个邪门外道它是一样的。如果你没有正见呢，你跟外道是一模一样的。但是有了正见以后就不一样了， 因为了这以后证件以后啊，虽然在外道是一起的，就打个比方，我们俩坐在一起，你是外道，我是正法，但是我们俩体是一个，知道？就是你的剑跟我剑是一模一样的，都是一个在一个体上，知道？就打个比例来讲，就是说我刚才讲听法事是那个闻法的这个觉道，就是说你闻法的时候那个法和我讲法的这个法，就是我讲的声音，我叫闻法，这个声音叫闻法。但是你听到这个法的时候，恰恰就是你在听法，听法跟闻法这个闻性是一体的，这个就是正正闻，知道吧？那我是这样的做，我看到尊胜就是我的这个闻，这个法，但是你没听懂。你不能离是二元的，师父就是师父，你就没听懂。所以你住在邪见里面，我住在正见里面，但是我们俩还是一个体，明白吗？所以八正道和八邪见是在一体的，就是说啊，所以佛在外道里面它是正法，是这样。所以外道呢，在正法里面是邪法，所以在过去不一句话吗？邪人讲正法，正法一邪；正人讲邪法，邪法一正，就这个道理。就是说，所以很多东西 啊，就是说我们可能听不懂，但是人家在正见里面啊不爱解脱，就这个意思。啊，于是师则非有烦恼，非离烦恼，就不离开现前这一念，就不离烦恼，但是呢也非有烦恼。啊，非日定义，非其定义，没有什么日定，也没有一个其定。啊，非其定义，就是说你有能够这样做的话啊，那就说啊，你才有资格啊受人家的供养。不然的话，因为啊，你小乘人将无常缘起，那就说他就没有资格受别人的供养，就是受供养为什么呢？因为受供养是非烦恼。非有烦恼，非离烦恼，就不能离开众生，但是也不能有众生，就是不能够说啊不在定里面，也不能说啊有个定可以日，就这样。所以我们在修行的时候要这样的起，起事的时候要这样起，是吧？非住世间，非住涅槃。非住世间，就不住在世间里面，也不住在涅槃里面。像小乘里面呢，非世界，他认为世界是无常缘起的，然后呢他住在涅槃体上。他认为花园吃饭呢，那就是就出来了，但是呢他心里面这一切都是无常缘起的。就像我们讲，我们放生，放生的时候，你看你放生的时候，你肯定会说啊，这个世界都是假的，我就一心住在寂灭体上了，就至多一个涅槃可得，就是吧？你在放生的时候，你在放生的时候，我们会思维什么，对吧？小乘的思维什么？啊，这个放生都是犯贱，其实这个都是无常的缘起，它毫无执着，这一点都不执着，为什么呢？因为这是无常的，是不可得的，就是吧？就是为了培养尊胜的善根，因为小乘他没提倡什么放生，也就是说这样放生他以后跟你去放，但是他一点不执着。就是说小乘里面那个不执着跟大乘不执着，大乘不执着是执着，知道吧？大乘的就是他放生的时候不一样，是佛性，我放生的这个相呢是法性，就是说极乐世界就在放生的这个相上，就是，那么说他发生的念呢，就是佛性，就是诸佛在那个地方，所以菩萨呢要拼命的去供养，是吧？是那个供养不是拿钱供养，是非常欢喜的发生，就是发生的相，他也会有非常欢喜，发生的念头他也非常欢喜，为什么？是诸佛是极乐世界都在那个地方，极乐世界发生的相上，诸佛在发生的念上，因为恶见诸相非相这件欲来嘛，就是说。这个念头就是如来，这相就是说修一切善法，即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所以菩萨的思维跟小乘的思维是千差出别，就是你扫地，阿罗汉扫地一定是不执着的，是吧？他住在寂灭海中，他也扫地，但是他不执着，是吧？就是那时候我们一般人喜欢小乘人，大乘人菩萨就不一样了。我们看不出来了，知道？菩萨认为扫地呢是极乐世界，就是拿扫把扫地的时候，那个极乐世界无我无边， 就是说我扫地这个念头呢是释放祝福住的地方，它可以供养释放祝福，但是扫地呢可以庄严释放国土，并且还带一切众生扫，就是带一切众生供养祝福，带一切众生庄严释放国土，它就扫地特又少又有劲，并且跟虚空一样力量，跟虚空一样庞大。所以郭祖就讲嘛，我宁够在路边捡一个小石头，也不到深山老林去打坐。为什么呢？我把路边捡一个小草脚下小石头这种善根，我能供养释放祝福，我能庄严释放国土，并且带一切众生供养祝福庄严释放国土，释放祝福极乐世界尽在其中，是吧？这个念头释放祝福啊、这个念念相续，他说诶，我来捡石头特别有劲，心与虚空，我觉得我路上捡一个石头出来，我心跟虚空一样大，我念头捡起来跟释放祝福跟我一体，所以他捡这个石头是特别有劲，大大功德我不能做，小功德我可以做，知道？所以这个时候就是到庙里去，你说我扫地不执着，还是你念念欢喜呢？是吧？所以一看你的登记你就知道了啊，我不执着啊，就是我不执着，我扫地我不执着的，我在庙里我无所求的。这些人明显的是人天小乘根基，所以到大殿他看到佛像没有任何感动，是吧？因为他看不到释放祝福啊。就是他当然不会感动了，是吧？他因为他就觉得是无常的缘起的随缘嘛，所以那他到庙里去拜佛啊，在大殿包里拜佛啊，啊拜佛，他说出家不要执，我们学佛的人不应该有执着啊，就是这个东西都是他不执着，为什么不执着呢？就是他不知道，就是不执着，他就是懒得干的嘛，就不想拜嘛，是吧？就是培养他的懒惰之心嘛。哎，大乘佛法就不是，见了佛非常欢喜。他见到了释放之后，一见到佛像就非常欢喜，因为他见到了极乐世界，知道？所以你那念头千无千难，为什么小乘的根基就是说脑袋有到庙里拜佛非常欢喜，也超过了阿罗汉，知道吧？就脑袋我什么都不懂，有人您在路上捡捡石头啊，这个扫扫地啊，捡捡菜啊，能供养释放住，我能庄严释放过道，并且带一切众生捡菜，一念之间，虽然你没有钱，但是您做大功德啊。是吧？就多大的功德，就是释放诸佛的功德，释放见释放诸佛庄严释放国土的功德都在一念之间。如果你把大乘搞懂了，哪有不欢喜心呢？怎么会不欢喜呢？你一定你到寺庙来随便找一个小事情做你都很开心，知道？那边捡捡花捡捡石头，看到这个草扫扫打扫卫生，那都是庄严释放诸佛国土啊，那都是供养释放祝福庄严释放过头，并且你在扫地的时候就带一些众生在搞，所以你在弃施的时候就是说你能有这样的心来弃施的话，能释放祝福啊，释放过头释放众生的心就是一念之间，这样的吃知道吧？要有这样的弃施的念头，所以我们托钵吃饭的时候，众生的饭拿着钵在晚上吃饭的时候，是吧？这一念善根得一切众生，是吧？就是说你修法也好，或者说这个利益众生大悲心也好，是吧？就是启发我们的善根也好啊，都能跟法相应，所以叫念念欢喜。所以菩萨啊，不要你做大事，要你在小小念头上进入去如法性啊，所以常常修的话这样就好修。所以菩萨这一念出来了就不会，所以大乘佛法它就是从信入手，要讲到信，知道？要去信，要相信于事，知道？你的行为并不是很大，知道？就是你的相信，理上要通，事上不要你做多少，是理上要通，然后呢信心要大，你的这个。然后你自然而然的什么忏悔心、感恩心、般若心、信愿心都出来了，这就会出来了，是吧？所以岂有痴者，就是岂有痴者就不痴，就是我们这样去做的时候就是这样想，就假设有人不痴给你了，就呢不痴，就是岂有痴者，无大福无小福啊，不为一也不为省，没有一没有省，因为这一念是圆满的，知道？啊，是为正日佛道，这一念呢，这一念呢，这样不依声闻，不要依靠声闻，就大乘佛就千万不要学声闻法，这个声闻法，所以菩萨界认为声闻啊是外道，就这样，就是说就都是破大乘法的，就这样，所以大乘佛法里面是对声闻是就是说 就是说这是外道。我们为什么对声闻又这个是外道呢？声闻有两种声闻，一种呢是视线声闻于人天，他事实上是大菩萨，叫大声闻啊，大阿罗汉。大阿罗汉，什么叫大阿罗汉呢？大阿罗汉就是我们大雄宝殿做的那些阿罗汉，就是说他是诸佛菩萨化现人来的，就是化现阿罗汉，就是阿罗汉。他说这个因为尊生呢自私自利啊，先让尊生呢啊有这个解脱啊这种影子出来，是吧？啊，事实上呢他内行菩萨道啊，外行小声闻，就你看那外表的声闻。那么说佛菩萨对声闻并不是对大乘的声闻呵斥，是对小乘的声闻呵斥。小乘的声闻他是不做这些事情，他到山里面打坐基本上不跟老百姓打交道，一转注意在妨碍，就做什么事情他都不执着。因为我们不发大乘心，就说连基本上很多人都是小声闻心，就是啊，就是说不要去翻身了，我们不要执着，即使把他拉去翻心，他心里还是不执着。为什么呢？哎，他修小乘的人他就是啊，这个无常的、生灭的、不可得的，是吧？所以就是说，我们不要被声闻法啊，把我们给诱惑了。就这样，一定要知道，就这样，因为人家是大乘声闻，不是小乘声闻，就这样。所以我们这些无边罗汉都是大乘声闻。所以呢，真正持者啊，没有大佛，没有小佛啊，不为一，不为神，就是正是佛。佛道不以声闻加奢于是实者啊，为不空啊，世人之痴也。这样接受人家的供养，接受人家的不吃食，心中呢不分是哪一位啊，哪一个福报大的人，哪个福报小的人，不要去分别，因为他对加奢真正来讲，他就分别了啊，就是说我要专程去乞讨那些穷人，对吧？啊。这个西菩提老是欺富人，这里面讲穷人也好，富人不要去在对外面去分别，谁供养的多啊，谁供养的少啊，啊，没有这个功利之想啊，这样才不是进入到小乘之见，啊，才不顾乎尊生对你的不耻，真实不耻，是吧？十世真。啊，实证就是迦叶尊者对佛讲了，他实证了，他说闻是语矣，我听到迦叶听到维摩诘居士这样一讲的时候啊，得未真有，他说从来没听过这么妙的法，是吧？本来他常常听佛法的，是吧？但是在佛那个地方他证了阿罗汉啊，就说我从来没听过这样的妙法，是吧？得未真有啊，基于一位一切菩萨。一切菩萨啊，升起净心，就是这个时候啊，他对所有的菩萨升起无上恭敬心了啊。复作四念，是由加冕辩才智慧亦能于世，就是说啊，辩才智慧啊，难能于世，就是说他就说，哎呀，他不是大智慧者、大辩才者能够有这样的。啊，这个智慧嘛，也就是说，他就赞叹维摩诘居士嘛，啊，辩才智慧啊，非常广大，啊，不是一般人能说得出来的。他说，听到这样的话的人，谁不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呢？就是谁又不发阿耨多罗，就是无上菩提心呢？怎么还会执着是无常啊、缘起呀、啊，是吧？就寂灭，就是一般人就喜欢住在无常寂灭的山里面。但是你发现，就是说你发现了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的这种念头，像供养诸佛、庄严十方国土、带一切尊生，闻你在信上便一切处无处不在了，知道？他看到自己的真正的法性了，他就会舍出啊这个无常之见，或者说啊执着于解脱之相，或者说执着于解脱之念，他就不会执着了。因为执着于解脱之念是无明了，他说听了维摩诘居士这样的讲的时候，他温前舍出无明了，无明的这个念头了啊，他就在 就是在围城里面能看到你的佛性，看到你的法身，看到变现出的真实实相了，那谁不愿意啊去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呢？像我们现在能不能发得出来呢？是吧？你现在能不能发得出来？嗯，那就比如说你坐的是你打坐正在寂定，是吧？就是寂灭那个地方。因为你听我这样一讲的时候，你愿不愿意在路边捡个石头，放在边上，我发阿耨多罗他供养诸佛庄严十方国土，带一切众生坐，这才是你的佛性，这是你的实相啊！你坐在那，你坐在那，你的身体坐在那个地方，执着你的解脱，执着于你这个啊、这个解脱的念，执着于寂灭念。那你发现还不如路边捡一个石头的人，是吧？扫地干老太太扫夫人，你这个是门啊，我就不想打坐了，我要去捡石头，我要去扫地，就是发现就阿罗汉我也不要了，我要行菩萨道，是不是？以这种思想就出来了，就是绝对不会还去打，想去打坐，是吧？你看外面好多现在年轻人啊，天天在家里打坐啊，修无常啊，或者说啊，进入到一种境界啊，就每天跟我炫耀说啊，打坐达到什么样境界才可以呢？是吧？就是啊，念佛念到什么样的境界，才可以呢？他不断烦恼，就是不要断烦恼，生活中就是，就是你回家也好好烧饭，好好扫地，好好打扫卫生，那里面无量的佛法尽在其中，无量的功德尽在其中，可以庄严释放诸佛，可以庄严释放国土，可以带一切众生做事，你这些的烧饭这个就是啊，对吧？所以菩萨闻了这个法以后，没有一个不能发起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不会发不出来的，都能发得出来，并且都能成佛，人人平等，对吧？所以这个时候猛然你发现了这些小乘不值一谈啊，这些打坐就不值得我们用很多的心思跑去一点打坐啊，日禅定啊，然后追求境界啊，然后念佛念多少遍，这些就全部执着了，就是你就会进入到平常心，是吧？所以你这样一听，就是在这里面就是说维摩诘句士这个句士啊，给我们开启了大乘的佛法，是吧？所以每一个尊者啊都很重要，每个尊者他们对你讲话的话，所以大家一定要用心来感悟。后面讲悉菩提，是吧？前面他们啊，所以这上面讲嘛，我就是说我尘世来不服串人啊，以声闻，就是我成子以后啊，我再也不用声闻逼之佛的思想来劝人了，是吧？事故呢，我啊、现在啊、就是说我不敢去到维摩诘居士那个地方去问机啊。这后面这个悉菩提啊被骂，是吧？悉菩提被骂，所以佛陀一看啊，佛告悉菩提呀、啊，于行之维摩诘问机吧。就叫悉菩提，你过去慰问他吧，嗯，因为维摩诘居士在心念他啊，他说释迦牟尼佛，平时你都对我这么好，他说现在我都病了，你还不来看我吗？释迦牟尼佛心里想，一登念他就知道了，他就叫维摩诘，这个悉菩提，你去吧，你去带我去慰问这个啊维摩诘居士吧，你看这段供养了特别有意思。就是平常心啊。佛告悉菩提，于行之维摩诘问计啊，就是你去看看。悉菩提被佛言是真，我不堪认啊，只比问计。所以叫悉菩提，所以这会儿，他说为什么呢？他说我在忆我往昔啊，日其舍，因为他是富者嘛，维摩诘就是好富嘛，是吧？因为悉菩提呢他很慈悲，是吧？他也很慈悲，他是转化富人的，就是哪家里越富我就到哪家里花，但是他并不是为了贪富，但是呢他是为了这个富人不堕落，就是其实这些人你要不花他将来会堕落啊，我要去花或者希望他下辈子不要堕落，是这样想的。在这我们今天看那个《法华经》《法华经》里就谈到悉菩提，是吧？悉菩提多生多世他都是很慈悲的，但是呢他比较懒惰，是吧？所以他成佛啊 去比试。本来他是这一世是弥勒菩萨从，是弥勒菩萨啊，弥勒菩萨啊。啊，他说他有一天去到维摩诘门口啊去死，是吧？死维摩诘七我钵啊盛满饭啊，我就看到这样，我就想起一个中国一位禅师啊，一位大德禅师写《金刚经》，写了这一大筐《金刚经》的语录啊，或者说讲解，然后就被子到中国了，作为弘扬《金刚经》。后来走到我们中国什么一个地方了，一个老太婆正在卖茶，在卖茶的时候，他说你来干什么？那出家人来干嘛？那老太婆是很厉害的，也是个居士啊。他就给他倒，然后让搞一杯水喝。他说水倒好以后，就告诉问他，他说这杯茶，你来。他问他说，我问一句话，你答过来，我这茶给你喝。你要答不出来，你就不要喝，不给他喝。你说作为一个禅师，他专程研究《金刚经》的，怎么会不了解了？他说。你《金刚经》里有一句话，现在性不可得，过去性不可得，未来性不可得。你现在回答一下，你现在这个心是什么心啊？答不出来，想了半天，焦头烂额的答不出来，没办法，泡茶沏茶而去，就是说不敢再去喝那个茶，就跑了。后来跑到什么地方，一个黄人前，后来还是开悟了。开悟了以后，他没开悟之前就把自己写的那一大箩筐的《金刚经》了，全部给烧了。就原来写的这个东西都没有用，都是搞文字啊，到关键的时候一点作用都没有。所以想一想，你们学法学了这么多年，人家一个当面问你一句很简单的话，就是说不拿起来也不放下去，这是什么？就是拿起来是叫勤戒，放下去叫款戒，不能拿起来也不能放下来，那个当下是什么？你就答不出来，一般都答不出来，因为你从来没修过这个嘛，就是因为你根本就没在上面去究竟过，所以没办法答出来。所以就是说，这个这里面这个维摩诘不悉菩提呀在这个地方也就很尴尬，是吧？悉菩提他问了啊，悉菩提，恶人施等者，就是恶人欲施等者啊，欲法一等啊，诸法一等，就是说一个人这前面讲的七施不是讲平等嘛，是吧？假设你如果是修平等法，七施你七施一等，那诸法一等，等就是平等的意思啊。而诸法平等的话，就是诸法等者欲施一等啊，于是行其奈可起施。所以维摩诘居士他就问悉菩提，他说你对事物不分别，你假设你能够对事物不分别好坏进出，是吧？平等看待，那你看的一切法都是空了，是吧？你能做到这个境界，才有资格出来化缘吃饭啊。我现在供养，我现在你在吃我供养的饭啊，你在吃我的这个饭。所以维摩诘居士就看他，因为维摩悉菩提在干一个事情，就是这样，弃富不弃贫，他就在分别，知道吧？所以维摩诘居士看到有这个分别心，才会用这句话逗他，觉得逗他不是说你在我面前讲嘛，觉得你在我讲没有用的，你事实上这样做啊，知道你欺贫不欺富嘛？那你今天到我这吃饭，你知不知道啊？诸法是平等的，就是诸法实是平等，法即平等，诸法平等，欲施一等施，就说这个饭才能吃啊。你现在这样的行持，你说你是不平等，你有资格吃这个饭吗？所以悉菩提当时就不好意思，是吧？而悉菩提不断淫漏痴，亦不逾矩，不坏于身， 而是一项，就是不坏愿，而是一项，是不灭痴爱，其余解脱。这个就讲贪嗔痴嘛，是吧？就是说这个尘系菩提不断隐喻，不断隐漏啊，隐就是隐喻了，漏就是愤怒了，痴就是贪，痴就是执着了，就是亦不逾矩，亦不逾矩，就是说你在淫、在漏、在痴里面啊，但是呢，你不去断它，但是呢，你还跟它聚在一起，就这样，还跟它聚在，跟它是同死的，就这样。啊，这段话念一遍啊，就这样，亦不逾不坏于身。我舍一相，在前面其实已经讲过了，就是说不坏这个相，我舍一相。这一相的话，肯定叫平等相了，是吧？我这个，你比例来讲，不灭痴爱，痴爱就执着了啊，不做痴爱啊，其余解脱。欲无力相，无力相就是我们讲沙父沙摩出生沙阿罗汉叫无力啊，不一。以无力相而得解脱，以不解不补，不解不补，不要解开它，也不要不解，但是也不会被它绑住了啊！不见四谛啊，不见四谛，以啊非不见谛，大家听得懂吗？啊，非得果，非不得果，就是非得果，哦，非不得果，又在果上，记得非凡夫。啊，非离凡夫法，非圣人啊，非不圣人。我们讲就是不二法嘛，你了解不二法你就知道啊。就是说在经典上讲，就是杀盗淫妄酒都是佛性，这句话大家听得明白吗？杀盗淫妄酒这个相，但是呢，要了解他没有佛性，你也没有杀盗淫妄酒，就这个意思。就是说你没有佛性，就像桌子为什么不杀到淫妄酒，因为他没有佛性啊，也没有佛性怎么有色呢？没有佛性怎么会有根呢？没有佛性怎么会有这一念呢？你的就是说佛性是主导的，但是呢没有这个相，没有这个根，没有这个尘，我问你，你的佛性能出来吗？就是说没有虚空，你的佛性能出来吗？而有了佛性啊，没有佛性，就是没有佛性，就是说，你怎么知道虚空存在呢？就是没有虚空，你的佛性又怎么出来呢？你看吗？因为佛性的觉性，通过觉性才能看到佛性的。就是说，只要有佛性，就有世界；只要有世界，就有佛性。所以世界是佛性而出来的。他说，众生呢，迷在哪里呢？迷在杀到淫妄酒，我不知道佛性，所以呢，他转不到解脱。所以呢，你在杀到淫妄酒的这个体上，你能见到佛性，那就像我们这个大方广佛华严经里一段话，是吧？那有个寄语，是吧？所有男子只要接住他的手，接住他的身体，接住他的这个唇，接住他的眼耳鼻身身意，都能解脱。为什么呢？因为他这一切相呢，都从心里面出来的。因为这个寄语它自身是解脱的，因为解脱的就是说众生只要见到他就见到他性，见到他的性就解脱，所以呢众生只要在性上，他自己的杀到淫妄酒这个体就没有了，对吧？所以这里面告诉我，就是说不见者你要堕地狱，见者可以成佛，就这个意思。成佛就是杀到淫妄酒自体啊是清净的，对吧？我不见佛，那杀到淫妄酒就是会有很多的境界出来，就好比地狱恶鬼出生就出来了，就这样。我再打个比例来讲，你骂我，就这样，就说我就知道是佛性，就这样。所以呢，我不住骂，我住在佛性，又不离骂，不惧骂，不住骂，因为我跟佛性相应的，不离骂，因为你骂我才有佛性，你不骂我，我佛性不能出来。就是骂跟相反的来讲就是赞叹，你赞叹我就叫贪，你骂我叫做嗔啊，你骂不骂我只要有相出来都叫执着，所以呢贪嗔痴都在， 是吧？我现在坐在这个地方，你赞叹我叫做贪，你骂我叫做嗔，然后呢就要向现前叫做痴。他说没有佛性，骂不骂都不存在了，没有佛性都没有了，明白吗？所以我现在在骂里面贪里面看到佛性，你在骂的时候嗔里面我见到佛性，也就是说你现在坐在我的面前，只要我就出来了，所以叫现前，叫执着，痴就现前了，痴因为佛性。所以呢在贪嗔痴我不能够离开贪嗔痴我见佛性，所以我见到贪嗔痴就是我不离，我不执着它，就这样。所以呢就是说，但是呢我与他住，就是我跟他聚在一起，我跟他聚在一起，但是呢我又不坏于身，不与其住，就是我不坏这个相，但是我不跟他住，明白？不跟他聚在一起，就这样的道理，知道吧？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讲的，就是说不断引肉痴，我不会断掉它，断掉它就坏掉它了，坏掉它就去坏佛性了。佛性在哪里呢？就是聚，跟他同住，但是呢不与其聚啊。所以大家在这样，你在家庭里面，在生活中，你要感受到佛性，记得没有它就没有佛性。就是说你没有这个贪嗔痴，佛性是不会出来的。这样子的娑婆世界就有贪嗔痴，不赞叹你就是贪，骂你就是嗔，然后现前就是痴。贪嗔痴都具足。问你，你现在见凡夫呢就见贪嗔痴而不见佛性，他就是说他就与他聚，与他聚就是这样。那么佛维摩诘句是讲呢，不断贪嗔痴，但是呢也不与聚啊，不与聚，这个就是化犯，知道？你为什么要化犯呢？就是贪嗔痴，但不与其住，知道？不与其聚呢，也就是说它是解脱的。所以尊者在幻象之中，是吧？不坏于身而寂，就是不坏于这个身体，而随一相，也就是说，我们讲我见诸相非相，这见于人，就是说。我见欲相非相，只要有这个相，前面是讲什么就是念头，是吧？后面讲的是相，就这样。因为淫怒痴就是贪嗔痴啊，就这样。那是什么？是念头啊，念头啊，念头的觉，就是认出了佛性，你必然的就不跟他住了，但是又不能离开他。这个道理一定要搞清楚，明白？清楚了吧？非常清晰的把它表露出来。第二个呢，相就是身，就是相，世界就是相，就是说不坏这个身，但是呢但随一相，但随一相，就是我见诸相悉见如来，这个相就是虚空，这个、叫相。第四大就是相，这个相是怎么出来呢？肯定是佛性，没有佛性怎么有相？相不知相呢，相自己身体，他自己不会说我是身体啊，这个房子不会说我是房子，甚至像花都不知道，那为什么有花出来呢？那就是佛性，明白吗？看到佛性，我这个佛性是一相，相不知相，是没有相，除了佛性之外没有一物，就是说一切物都没有，就是说不住，而是一相，就是一相，就是佛性，就是佛相，是吧？就是说不坏于身，你不能把这个，你说你把这个花瓶给打的，把花给撤掉，那个叫坏相。坏相起相是为狂人，就是起相为情，坏相为狂，不取也不惧他，不惧他，但是也不取他，这叫尊道。所以要学法的时候，要学到这个，一定要知道外面一切相不住也不取，不要拒绝他，也不要取他，这个就是不坏于身，但是一相。不灭痴爱啊，但其解脱，爱跟解脱是一体的，知道？就是说爱就是执着，就是、执着坚固的执着，一看到佛性的时候就解开了，知道？就是说坚固的执着才有体，就是说房子是怎么出来，是坚固的执着，但是执着的这个念头，知道？一旦你了解是佛性的时候，房子唰的就解脱了，全是佛性，知道？所以呢，不灭痴和爱。你不要去灭掉痴，不要灭掉爱，其实就是那样。一旦看到佛性的时候，这个私欲的爱呀、私欲的痴就没有，变成智慧了。智慧这个体呢，就显现出来了。一看到这个体了，也就是说，不灭痴爱而起解脱，也就是你看到佛性。 知道吧？以无力相而得解脱，无力就是杀到淫妄，就这个杀父杀母出生杀阿罗汉叫无力啊，无力就是最坏，就依常体。你看依常体，什么叫依常体呢？就是诸法无自性，一切法没有自性，强烈的执着无自性的体，但这个执着还是佛性，还是佛性。就是说，即使你或者上是依常体，就是说执着于无明啊，执着于无明，就是说没有善根呢。啊，执着于无明一常体这些人，那么说，这个我得解脱，我得解脱，叫无力相解脱。无力相就是杀父杀母畜生杀阿罗汉。那我们其实我们每天都在杀父母，因为你的法身就是杀父，是吧？破坏这个地球就是破坏诸法，其实就是杀母，就是。就是说这个常常聚在无明之中，你就杀阿罗汉，是吧？就是说这个破福生邪，就常常吃庙了出庙了，就破福生邪。但是一旦看到佛性的时候，你就解脱。就是说不，也就在这个世界上，不管你多么坏，你发现你自己非常非常的坏，但一旦发现了佛性了，就像一禅体就一念阿弥陀佛就能到西方极乐世界，是一样的道理，就是哈，就是说我们无力之人呢，一念阿弥陀佛，这念阿弥陀佛是什么呢？就是佛性，而这个佛性一下应就解脱，那不管是无力之罪都能解脱，像佛陀到地狱底下他都是解脱一下，就证明我们的佛性呢，在任何一个地方这样，就是说，因为到地狱的众生他不知道佛性，他不晓得念佛。他堕到无间地狱，他没办法解脱。那佛陀呢？他地狱他就是解脱相。为什么呢？因为在没堕地狱之前呢，他已经悟到了佛性。那我们现在呢，可能有无力之罪啊。那么说无力之罪，但是你悟到佛性，你就解脱了。这个时候遇十方世界无所障碍，这叫解脱。就是你现在明白了这个体，瞬间可以到十方世界，跟佛陀一样，到天上去，到地狱去，快乐跟烦恼都不存在，因为佛性里面没有这些东西，是吧？啊，以不解也不补，就是说不去有一个解脱，就是说我要离开它叫解脱，但是我也不会捕捉，就是不会被它捕住，因为那个东西没有人捕捉你啊，都是你的心啊，怎么捕捉你啊？所以我们一般人呢就被这些。悟道的话就被这个境界给绑住了，是吧？所以不解脱的人呢，就是说我们不断习气我得解脱，就是说虽然我们生活中有一些习气，一旦你悟到佛性的人，可能比例来讲这个菩萨现金刚愤怒相，是吧？你像他常常现着金刚愤怒相，可是呢他心是解脱。你看阿罗汉四性小乘，你像文殊菩萨无量恒河沙劫四性一四性什么？四性小乘缘起小乘。那么说他有没有罪过呢？是的，为什么呢？因为他心是解脱的。所以悟了道，悟了大乘佛法的人，是住在人间，非住人间。是世间呢不补也不住他。为什么住在人间？为了化度众生。但是你心呢，又在佛性上。所以你住在人间并不障碍，知道吧？所以我们在这个世间做男人做愚人，并不影响你对佛性的关照，并不影响你的解脱，就是不要认为就是说发脾气呀你不要以为他发了脾气就是烦恼的人了，因为发脾气也是佛性啊，没有佛性怎么发脾气？你关佛性关得很紧的时候发脾气，就是现金刚怒相，就是金刚露相是为了初中变得解脱，就是但是你了解这些都是佛性啊，所以就像我们四大天王一样啊，然后维陀菩萨常常带着金刚棒站在那个地方，你说他是愤怒相呢还是佛性呢？就是他也是佛性啊，但是呢他常不离开愤怒相，就是拿着这个香板子，就是所以我们做圣智事啊，要把心要把那个维陀那个杖子要拿起来在手上，觉得不行就打你一棒子， 不上殿，不上殿干你一下。就是说这都是佛性的展现啊，怕什么呢？因为我们老是做老好人，知道吧？做老好人，叫他们不去不去算了，不知道害了别人吗？就是说有一些人不听话，你就得打，知道？一个小孩子，我就说他叫的不好叫，你就得打，就不打怎么行呢？那不打就是，因为我就被打大了，因为我不打，我不知道堕到哪个地狱去了，知道？你像我这种人呐、啊，像我很坏的，知道吗？就是父母从小的时候，我喜欢敲酒，在老人面前敲酒，我父亲啪的一光把打在地下，半天都爬不起来。啊，我就好懒的时候，我父亲把我掐死了。这样的训练把我训练，哎，像个人一样子，是不是？现在我们老老实实坐在这个地方，都是我父亲训练过来的。就是说不打怎么行呢？不打你怎么训练过来呢？我就感觉到我在小的时候那个打，我非常感谢我父母了。就是说没有他们这些打骂，那我根本就肯定会被这个社会，因为我是说马的人呢、啊。说马的人好就好到几点，坏就坏到几点，就是我感觉到我要做坏人，我肯定非常坏，就是我感觉我做好人，我就做得非常好的人，所以说马的人本来就是两极化的人，就是不好就坏。你看好多说马的人很坏的就抓起来了，我看到这个好几个抓起来的人都是说马的，就是，也就是说我们人，我打个比喻啊，其实大家可能都是这样的，就是说你发现如果你要不了解佛性，就是说这个我们有些人呢要服管，知道吧？不管的话他就往偏的地方行，往堕落的地方行，知道？所以不要以为中国这种管制人呢好像是坏的东西，由于管制人就是把你走偏了，必须要这样的管，知道？所以如果你没有这种你看不见圣地啊，不见圣地非不见圣地，意思说在苦集灭道上，你看到佛性的时候，上帝四谛就苦集灭道，没有苦集灭道就没有解脱，就是说那说你没有苦集灭道，那你怎么解脱了？没有苦集灭道就没有法了，就是没有法的话怎么解脱？就是说我们讲苦叫苦，就是八苦，没有八苦你怎么有觉性呢？一旦你了解觉性的时候，你不需要说我离开八苦，就是八苦恰恰是视线的，然后呢因为佛性，一旦你看到法性的话不离开八苦，离开八苦就没有佛性了，知道？要了解，就是我们八种解脱也是靠佛性，知道？但是八苦也是靠佛性，没有佛性的话，八苦也不能这样。所以我们要明了以后的话，不见四谛，但是呢非不见四谛，天天跟四谛在一起，是吧？天天跟四谛在一起，你就常常见四谛，见四谛你就见佛性了，知道？不见四谛呢，就是说。我们什么叫不见四谛？但是我们没有个非不见四谛，我们这是不见四谛。什么不叫不见四谛呢？就不见佛性，不见就是苦里面不晓得佛性，这叫不见四谛。苦里面能见到佛性，才叫见四谛，是吧？见四谛就见佛性，明白吗？所以就是说，苦里面就是说苦啊，他马上就纠结，要跟人家干仗。但是见到四谛的人就知道是佛性。就是看到所有人在地狱恶鬼出生都是靠佛性，没有佛性三界都不存在，所以不离三界又不执着三界，全是佛性，就是，所以在三界里不离开三界，没有三界哪来佛性呢？没有佛性哪来三界呢？所以三界就是佛性，佛性就是三界，它是不二的，就是，所以非得果非不得果，就是说不可能离开果，果不是得的，也不会失，没有佛性，没有佛性的话就没有果了，没有果的话就是说你没有得到果，但是呢也没有不得果，就这样，就是说尊生呢非得果，就不知道这个果只想因，知道吧？只想我现在得到好处，他不知道将来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所以菩萨们呢，他能知道，就是说这个不离开果，不离开我们性前这个果，但是呢我知道我们的佛性的因没有因，所以我看到佛因那就是佛果。你看不到佛因，看不到佛因，你一定在六道轮回里面，在六道轮回里面就是六道轮回因，六道轮回因就是六道轮回果，佛因就是佛果。所以呢我们在 在这个果上啊，能看到佛印，是吧？至于佛印呢，并不是有一个佛的印，是你觉，是吧？你觉悟了，是吧？看你起舍，非凡夫，非离凡夫，就是说，不能说非凡夫，非离凡夫法，就是说，非凡夫。非凡夫就是圣人了，非圣人就是凡夫了。就是说对于凡夫来讲，我是凡夫啊，就是说我是非凡夫。非凡夫就是圣人嘛。就是说但是呢也非离开凡夫法。就是不可能离开了凡夫性前的这些法。一切法是通向这个司法界的。就是一切法这个花。你说如果你是非凡夫也不可能离开这个花了，因为花在某一种境界上是地狱，在某一种境界是天堂，在某一种境界是人道的花，就是这个境界随着司法界变化，它都在变化，但是不能离开它，离开它就没有司法界了，就没有圣和凡可得了，因为花再圣，就是说佛看到花是极乐世界，天人看这个花那就是像也是琉璃光明，就是说阿修罗看到的花一善一恶，是吧？我们人看到花它也一善一恶，这是下品。那地狱看到花它肯定会变成地狱啊，包腔火海，像地火风水分开来了，就是吧？但是还是这个花，不能离开这个花，就是吧？离开这个花发就不可能有三界，也没有极乐世界了，极乐世界也没有，天堂也没有，什么都没有。也就是说这个花里面我知道这个花的这个念头，这个念头在地狱是叫地狱界，地狱众生，在恶鬼恶鬼众生，畜生众生，在人道就是人道，就是我，是吧？在天道就是天道众生，在菩萨那个地方，在阿拉汉那个地方，一直到佛那个地方都靠这个念头，所以这个念头在佛的境界叫做佛，在菩萨境界叫菩萨，就是这样。那我们现在在人道，这个念头它是对的，所以呢，你说我是凡呢还是圣呢，就是说凡就是他不离开凡，也就是说非凡夫，非离开凡夫法，非圣人，非不圣人，知道？就是说没有一个独立的圣人可得，也没有一个独立的凡夫可得，不能把凡夫跟圣人呢分开来了，因为法性是一个，法性是一个，性是一个，所以呢都是这个念头。念头是什么呢？他念头如果在凡上他就是无明，是吧？只要你无明，你性上就会生出无明的境界。如果你这个念头呢是悟的，不是无明，是光明，那你心里面就是光明相，是吧？就是说你心里是光明相，是你这念头是圣的境界。如果是凡夫的境界是无明的话，你心里面现在是无明，无明就是司法界或者六道。如果光明的世界就是释放诸佛，释放净土，就是都在光明里面，就是光明是什么，就是悟，光明心和无明心，无明心就是六道，光明心就是四圣，对吧？那是光明的都是光明，无明的都是无明，无明跟光明就是它是一个比喻，就是花随着我们念头在变，知道？所以呢它非凡夫，非离凡夫法，非圣人，非不圣人，就是说你不是圣人，当然也不能说你不是圣人，因为我说我现在在反复，那你的复性是圣人啊，所以你说你是复性，但是你的身体又是反复啊，就是说，也就是说你现在在娑婆世界，但是你的性是圣啊，是吧？就是说如果你要是在圣上，但是你这个身体在这个地方，你说到底是圣人呢还是凡夫呢？就是非凡夫，非凡夫，非离开凡夫法，非圣人，非不圣人，就是都是说圣人都是圣人，你悟了都是圣人体。但是圣人也就是说不能凡夫跟圣人呢它是一体的，也就是我们讲心佛众生三无差别。这个体啊，即成就一切法而离诸法相啊，就是说这个成就一切法和离诸法相，就成就一切法方可吃，方可其实这个饭才可能吃，你才有机会才吃这碗饭，就是说这个觉得佛法就是说一切法都成就了但毫无执着，就是说一切都成就了，这样才可以吃我的供养， 这里面就是说要洗物体吃这碗饭，你要回答我这个问题，你不回答我这个问题，这碗饭你就不要吃。洗物体也没有办法，就是洗物体他不好意思，他就转身就准备走了。后来那个维摩诘一问，拿回来，回来，往哪里跑？这碗饭不要吗？你说大阿罗汉被维摩诘是这样的去戏弄，就是你看阿罗汉都不好意思，阿弥陀佛。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善报四重恩，下济三头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以报身，同生极乐国，愿生西方净土中，善品莲花为父母。花开见佛悟无生，不退菩萨为伴侣。南无阿弥陀佛。